感谢主，士师记第七章，这个基甸就带领以色列人去，来与米甸人去打仗，那么神就先对他说呢，惧怕胆怯的就离开回去，那这里是有根据的，在申命记第20:8就已经说了，上阵打仗的若胆怯惧怕，他可以回家去。以免就影响别人的士气了，所以32,000人呢就走了22,000人，剩下10,000，那但是呢人还是太多，神让他一再来精选，其实人多呢，可能反而你打上胜仗以后，会显得你是用人数来制胜的，那神这一次在这个战役中要单单的显出他自己，是使以色列人得胜的神，是他的手，所以他这次又更加的精选，这个精选的方式呢，就是看谁是机警的，行动迅速的。那么当时的人呢，在行路的时候呢，他行李都是背在背上，如果有溪水，他们要喝水，有一类人就会放下行李，然后跪下去喝。那么这个一个浪费时间，一个有劫匪呢，立刻就把他的行李抢走了。那么还有一类人呢，就是用手呢把水捧起来啊，像狗那样舔水喝。这类的人呢就能够行动迅速，而且他们对周围的环境是非常机警的。那么10,000人淘汰的只剩下300了。那么这个300就是，那确实就是勇士了啊，机警的勇士。但是这个比例太悬殊，所以神为了增加这个基甸的信心，确实300人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人数，就让他夜里面就探这个米甸人的营，听他们的一个人刚才讲这个梦。这个讲这个梦，大麦饼啊，大麦是非常便宜的那个农作物，它只是小麦价格的一半，所以是低贱的农作物，是代表以色列人。这个大麦饼，这个大麦饼滚入这个米甸营中，把这个帐篷撞倒，就是打败米甸人啊。这个梦啊，就是当然更加的激励基甸的这个信心。那么他们打仗的方法呢，就是士兵拿着号角，有陶瓷造的瓶内是藏火把，那么要把瓶打破，把火把拿出来。这个呢，我们想到哥林多后书4:7，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所以陶瓷做的瓶就相当于我们这个瓦器，瓦器要打破神的火光能力才能够出来得胜。所以我们征战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应用就是我们要打破自己这个瓦器也就是这个尼多生弟兄讲的人的破碎和灵的出来，那么这个灵的出来当然更是神自己的出来，神的彰显，所以我们必须打破自己。如果你不打破这个瓦器，不打破这个瓶，那么它里面的这个火把就你的能力火光就出不来所以最后的战争就是大获全胜。第8章，面对以法莲人的恼怒呢，这个基甸很谦卑也很智慧，确实像箴言15:1说的，回答柔和就使怒气消退。这个舒哥人和比努伊勒人，他们本来是犹太人，和外族通婚了，但是也算是犹太人的后裔，那他们都拒绝去帮助，因为担心基甸这么少的人数被打败了以后，那米甸的强盗又来报复他们，惹火上身，所以他们没想过也不相信神的大能，所以他们拒绝在神得胜的事业上做贡献，所以不仅正面没有贡献，反而还受到屈辱用羞辱用荆条被责打被拆毁这个楼，被杀掉，自己得到这个报应，因为不愿意在神的事业上有份。那胜利后呢，以色列人就仰慕这个基甸求他来管理他们，他的回应非常好，他说我有耶和华神呢，有权来管理你们所以他把荣耀归给神，不归给自己，拒绝了做王的诱惑。但是可惜的是掉入另一样诱惑，就是要求他们用金耳环献给金耳环用金子造了一个以弗德，是一个围裙形状的祭司服饰的一个部分，外面穿的一个部分，可能他是出于好意要纪念胜利，但是百姓呢却把这个东西当偶像去拜了。而且神的帐幕呢是在示罗，他们在本城这个俄弗拉那有了这个以弗德，他们就另立敬拜场所，不上去了。所以这个基甸呢，他拒绝做王，但是他渴望祭司的职分所以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然而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落入网罗之中，很可惜。以赛亚书34章，这是整个这个阶段，第35章因为是一个扭转就是明天就是会有一个转折。这一章呢是整个阶段最后一次审判性的预言了。那以东是代表整个敌对神的世界，所以在这里说列国 众民万国，就是末日的审判。第四章讲到天上的万象的情景，也是末日审判的情景。第五节说，第四节啊，刚才第五节说，我的刀在天上喝足血，这刀临到以东，就是讲到说，任何的审判在神的这个制度里面，总是先在天上的灵界发生，然后再落实在地上的物质界啊。敌对神的这个国家体系，这是恶贯满盈，所以这是神报仇的日子，但不是人世间人之间的这个互相的报仇啊报复。神的报仇是指对罪恶的公义的这个审判，所以用很多生动的话下面描写到这个荒凉的情景，这些凄凉的走兽横行的情景。最后两节就是说到神的话已经说了，所以必然会如此发生，必然会应验的。雅各书第五章最后一章一到六节呢，非常尖锐的谴责了为富不仁的人，那这里是非常的直言不讳，毫不留情的啊。所以历来很少人啊教导这段经文，因为讲得太不留情了啊，这个口吻跟旧约的先知风格比较相近。这里讲到富人的四大问题，为什么要谴责？第一个呢，就是满足自己囤积啊，这个积攒钱财啊。第二个呢，就是剥削别人，剥削工人来自肥。第三个呢，就是贪图安逸享福啊，这个好宴乐享美福。有那么多的穷人啊，他们还心安理得，就是冷漠自私啊。这种享福就像那种无知的牲畜，把自己养得肥肥的，预备宰杀啊。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欺压义人，杀害义人，欺压义人啊。所以这个雅各就呼唤他们要快快的悔改，因为要面对神的审判了，神会降下苦难了，所以要真的是要为自己现在这种最终的光景来哭嚎啊，悔改啊。第七节第七节下面几节讲用农夫来劝勉人基督徒要忍耐啊，因为患难生忍耐，所以这个忍耐一定是给患难中的信徒讲的啊。忍耐特别要培养忍耐的品格，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有，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有共同需要忍耐的方面，比如说大的环境，整个世界对于基督徒的排挤啊逼迫啊，同时个人又有自己独特的功课，比如说有家庭长期的痛苦，有些身体疾病神没有快速的来医治，有一些是服事上的长期的一些艰难啊，有些是经济上面的缺乏、穷乏等等，所以有不同的个别的个人的十字架的功课。那这里讲到的忍耐呢，不是消极的去熬，而是一个等待结出果实的有盼望的忍耐，等待结出果实的有盼望的忍耐啊。因为忍耐是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一层一层加上来的美德呢，就是这个生命的果实，就是农夫等待他的宝贵的出产，宝贵的出产啊。这里是讲的自己生命的果实的出产。而且神呢还会以秋雨春雨，也就是以圣灵的帮助，以神的恩典来作为滋润，来作为帮助，帮助我们的忍耐啊，就是能够有神的这个力量和滋润。而且因为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这个忍耐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日子好长啊，没个头啊，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所以他特别说主来的日子近了，因为这个主就快来了，所以我们的忍耐即将就要结出果实了，即将就要完成了，像主耶稣讲的，不是完了，是成了，所以要常常仰望，要常常有这个盼望，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一切忍耐的功夫就要得奖赏了，就要成了啊。那么还要纪念旧约的这个义人有信心有忍耐的这个榜样。所以前面呢有一章是信心伟人榜，实际在旧约中有很多的榜样，也有忍耐伟人榜啊。那当然在这个榜首的应该是约伯了，我们都非常熟悉他的事迹，他如何在极大的各样的痛苦中间，哇，但他的痛苦可是世上少有的痛苦啊，这个他的这样的一个忍耐，而且他的忍耐啊，要思想他的结局，神恩待他的结局，神恩待他的结局。第十三节呢，讲到启示，啊，你为什么要启示呢？因为你怕人不相信你，你才启示。所以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平常是诚实的，啊，你是就说是，你平常就有这个诚实的名声，那么你就不需要用发誓赢得人的这个信任啊，不要启示。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讲到呢一些教会的生活的方面，那么在什么环境下面我们应该怎么做 啊，那么在一些情况下面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受苦的就该祷告，喜乐的呢就该感谢赞美神，有病的呢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你来祷告，抹油祷告啊。那这里特别讲到一个信心跟医治的信心医治的这个祷告，也讲到一个认罪跟医治的关系。所以医治这件事情它跟很多事情发生联系，比如说你的信心，比如说你有没有罪的拦阻，所以这些在我们求医治的时候都是要不仅要考虑到，而且要来建立的，该建立的建立，该除去的除去啊。这个你如果有罪的话，你要先悔改，要不然这可能就是一个不能得医治的一个原因之一啊，原因之一。所以这些，那他讲到以利亚是我们与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人啊，这个他也是血肉之体，他也软弱，我们也知道以利亚软弱的这个经历，但是呢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祷告啊大有功效，所以这个也激励我们，我们也是跟他一样性情的人，那今天我们更是有圣灵，比旧约的先知来说我们更是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也要来效法他的信心，要有来也相信我们的祷告能够产生不管在属灵界还是落实在这个我们生活中间极大的这样的功效。所以他特别把他的这个祷告的一个大功效的一个见证，3年零6个月不降雨这个在地上又祷告就降雨，那么这样的是来激励我们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在灵界是能够来改变很多的东西。第19节讲到一个教会的情况，就是迷失真道的人，如果他能够被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来回转的话是一件大好事，他回转认罪，他自己的罪得赦免得遮盖，而且救他永恒的命运。所以整个的雅各书的最后一章都是非常实用的，我们的应用，你说我也这个不是这个里面讲的克扣工钱的妇人呢，但是你在其他的方面呢，比如说我们是否诚实呢，我们的报税是否诚实呢，你金钱的使用的安排，你是不是就是只是为自己的享福和积攒呢，还是你会舍己的奉献呢，当你得罪人的时候你是否主动的去认罪道歉你生病的时候是首先求助谁，是第一转向神还是立刻转向医药呢，当弟兄现在最终迷失的时候你是否按圣灵的感动来挽回他呢，那这一切都是信心的实际的行为。所以整个的雅各书就是讲到两句话，第一要坚固我们的信心，第二要与信心相称的行为。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神祝福大家。